对你有养育之恩呢、啊，你对父母啊，没有对那个法师那么样恭敬，对法师恭敬，对父母不恭敬，听法师的话，不听父母的话，所以父母对于学佛的儿女啊，就讨厌透了，到处跟他亲行，佛不能学，学了佛都不孝顺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了这个儿女学佛，对于师父那个恭敬供养，见到就要跪到磕头，从来没有向父母磕过头。见到师父就磕头，见到师父红包就供养，从来不供养父母。你说父母看到这个样子，心里多难过啊！所以往往学佛的时候，家庭里面就不和啊，一家不和顺啊，许许多多这个情形，他不晓得毛病发生在哪里啊。其实这桩事情都没有遵守佛的教戒。你看佛教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第一个孝养父母，第二才奉事师长啊。你学了佛之后呢，你每天给你父母啊，就拜个一拜两拜，那你这个父母就不一样了。学佛好啊，我这个儿子学了佛啊，好孝顺呐、啊。他都会劝他的亲戚朋友啊，你们都要让你们的儿女学佛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们在家学佛的，有没有对你们父母这样恭敬啊？你们每天拜佛，你们拜师父，要把拜佛拜师父这份恭敬心对你的父母啊，然后再扩大对一切众生啊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第一条礼敬诸佛就是这样修的啊。所以你们只晓得拜佛、哦、拜法师，除此以外都没有放在眼里，你学的是什么佛啊？非常可惜呢，这个做师父的人也没有认真教的。这个做师父的人要有教，你在家里对你父母是不是像对我的样子啊？如果不是的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修行在这个地方修啊，我们对父母怠慢了啊，这错误的行为啊，要把它修正过来啊。所以你每天拜佛，拜佛意思在哪里？拜佛就是知道修恭敬。我今天一天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要像对佛菩萨这样的恭敬。那么你每天拜那个佛就没有白拜啊，对佛菩萨那么恭敬，掉过头来对人还是一样傲慢，你违背了佛陀啊。那就是此地讲的欺诳如来，你是在欺骗佛菩萨啊，你没有去照做啊。那么你为什么给佛礼拜呢？八戒求佛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啊，因为你的父母不能保佑你升官发财。你看你的用心就错了啊！你到佛门是八戒佛菩萨，讨好佛菩萨，哪里晓得佛菩萨不领情呢？一定要明白事理啊！这一段就是啊，自己这个亲戚认识的人朋友啊，亲近这个法师，供养这个法师，记住利养，看到心里难过，想方法破坏，这样 恼彼身心，你想方法叫他生烦恼啊，或者是威胁他啊，以种种方式叫他自己知难而退啊，这就造罪业了。那么从今以后呢，这个毛病习气呀，也要彻底开阔了啊，以后再不犯了啊，如果再犯呢，那我就是欺骗如来了。第五段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与菩萨成人以粗言令其不悦，我等则为其况如来啊，这个是常有的，这是属于习气啊，很重的一个习气，说话粗鲁啊，叫人听了不舒服啊啊，粗言啊啊，所以这是常常犯。从此以后啊，就有这个警觉心了啊，特别是对于这些弘法的菩萨们啊，再不可以以粗言啊，这个说话了叫他听着不舒服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，这个是不敬不尊重。他这个十三愿呢，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五条啊是忏罪啊，是在讲我们细细去观察，细细去反省，都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有意无意不免犯这些毛病。那么从今之后，我们要下定决心把它改过来，不可以再犯。再看下面经文第六段，是的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与菩萨成人昼夜六时不勤礼事，我等则为其况如来。前面是忏罪，是改过，不但忏罪改过，从今而后对于菩萨成人认真的依照佛的教诲呀，我要恭敬供养啊。底下呢都是讲这些事情了啊。你看，昼夜六时不勤礼事啊，舍在家就是敬业三福里面第二句啊。奉事师长啊，要把它真正的做到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真的去做到啊。六时是日夜不间断啊，事当然有间断啊，那个恭敬的心，诚实的心，的确没有间断。能照这样做，那个三福他就做到了，这个基础才有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啊，学佛要从孝养父母做起。昨天下午还有个同学来跟我说，他说他听我的这些录音带讲到孝养父母，他想想 他很不孝顺啊，对父母起反感，问我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要不从这里学起，你就不是学佛了。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净业三福是根本呐。佛讲得很清楚啊，三世诸佛净业正因，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诸佛的净业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啊，修净土也不例外。这个是没有教你法门之前，先给你奠定根基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不管盖什么样式，不管盖多少高矮，地基是一样，这是基础啊，基础没有，什么都不能谈的啊。所以佛道是私道啊，这一点诸位同学总要晓得。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迷信，佛教是私道啊。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啊，佛陀教育的创始的老师啊。我们对于这个老师念念不忘啊，我们自称为弟子，弟子是学生，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啊。那么三世诸佛，我们必定会联想到是修学各种不同法门而成就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一个法门都能成佛啊，不是一个法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量法门的根基，佛讲呢就是这三条。三条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那你要不孝父母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呢？所以这个孝字不可思议啊，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教我们什么，就是一个孝。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，教的是什么？也是这个孝字啊。这个孝字彻始彻终啊，成佛孝道才圆满，等着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没破，孝道还欠了一分啊。所以这个孝养父母，孝这个字是智慧，养这个字是功夫啊，养是行门啊，孝是关门啊，就是观念啊，正确的观念。你看孝这个字，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，这个字是会意啊，有不少同学知道，上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个子啊。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，上一代跟底下一代是一不是二啊。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个整体。 绝对不能分割的。外国人有代沟啊，这个孝道里头没有代沟，有代沟就不孝了啊，这个孝道就没有了。恒地延边，恒边设方，树穷三季，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，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啊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净虚空变化界要用一个符号来做代表，这个符号就是孝字，这是个观念啊。我们为什么啊学佛了，还要天天念着本寺释迦牟尼佛？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了，为什么还念他？中国人念经的时候还要记祖先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也没见过面啊，为什么还要供一个祖先牌位，恭恭敬敬的拜祖先？慎终追远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是一体不是二体，所以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啊。儒家虽然说意思是有，没有佛法讲的那么透彻，讲的那么明了啊。佛法讲的透彻啊，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才晓得怎么养啊。养父母不仅仅是生的啊，照顾他的生活这是当然是应当的，更要晓得养父母的心，养父母之志，这才真正懂得孝养的意思啊。要让父母欢心，不要起烦恼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譬如你年轻的时候，你在学校念书功课不好，不孝啊！啊，父母操心。你在学校念书品性不好，你也不孝啊。你跟同学不能相处也是不孝啊。你不尊敬老师也是不孝啊。啊，你在家庭长大了，啊，你有家室了。你兄弟不和不孝啊，妯娌不和不孝啊，你才晓得那个孝养一展开呀，就是你整个的生活啊。你在社会上工作，你不能敬业，你不孝；你不能跟同事相处，互相合作，不孝；你不能尊敬你的领导，不孝啊；你不能善待你的部下，不孝。那么如果再讲到父母之志了，父母都希望你出人头地啊，荣宗耀祖啊，啊，你的道德你的学问不能被社会大众所尊重，你不孝啊。德学讲到最高，那就成佛啊。佛的德学是圆满，所以你才晓得成佛才是尽了圆满的孝道。如果不成佛，证到等觉菩萨，还是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啊。父母老师希望我们达到究竟圆满啊，你才明了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哎呀，无非是一个孝字而已啊，千经万论的都说这个字，没有离开这个字啊。 啊，所以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啊，孝养父母啊，孝养到了究竟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你看看佛教化众生一贯的，从孝教孝开始，到最后到孝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自己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帮助别人，教导别人呐。啊，所以看到这些别人的时候，你现在当了法师，你看哪个信徒来的时候，都到你这儿跪到还要顶礼三拜，哎，还要送上供养，你有没有问他？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对待你的爸爸妈妈？啊，我们这一句教诲，我们接受他的供养，心安理得。啊，他要对有法师这样恭敬，回去对他父母、家人没有这种态度，我们受到良心不安的，受之有愧。啊，所以学佛一定要从孝养父母开始。啊，你能孝，然后你尊敬老师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就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这个地方讲昼夜六时啊，勤于礼事。啊，那么有师道，当然就具足孝道。啊，这个叫真正学佛，你真的回头了。啊，我想在座同修啊都受过三皈的。啊，三皈是什么？皈依觉真经，是三宝啊。啊，你真的学佛。啊，过去迷惑颠倒，现在真的觉悟。啊，过去想法看法错误了，你现在真的是正知正见的。啊，过去被烦恼污染自己的心性，今天我们撇弃一切污染呢，清净心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叫皈依的觉真经啊。所以这个这些菩萨在这个地方的前面是忏罪，这个地方真的回头了，回头里头把这桩事情摆在第一条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啊，每一条先后次序不能错乱。再看下面一条，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起，为与护持慈弘誓愿，不惜生命，若不尔者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这个誓就发得很重了。前面所说的五条忏罪，一条啊，修孝敬啊，虽然这里只讲敬，敬里头有孝啊，因为讲了第二了，一定有第一啊，好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，我说第二层，当然底下有第一层啊，我们讲第五层，一定下面有四层，这一定道理吗？啊，忏罪，认真的修孝修敬。这个他的弘誓啊，我要护持弘誓，我一定要做到啊，不惜生命也要做到，发这样的誓啊，这真的他们要回头啊，真干了啊，若不尔者，那我们就是欺骗如来。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地方， 我们的心呢，也要依照经文发起来才行啊！啊，你们来参与这一会议就没有白来了，啊，得真实受用。啊，再看下面一条，第八条，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于声闻及辟支佛以轻慢心，位于彼等不胜于我，我等则为其况如来。这一条也是毛病习气啊，要改正啊。我们今天学大乘啊，看到小乘的行人往往轻慢他，哎，他不如我，我比他高啊，啊，生起是功高我慢的心。啊，瞧不起别人，说他们呢不胜于我，他不能超过我，啊，我是大臣，他是小臣。举这一个例子，善学者要懂得举一反三，文以知识啊。与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起轻慢心，乃至于对外教啊，对基督教的牧师、天主教的神父、伊斯兰教的阿訇，可不可以用轻慢心？不可以，都要尊重，由衷的尊重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这才是一个大乘菩萨。啊，你看看《华严经》上，善财童子给我们做最佳的榜样。学佛的这些菩萨，善财童子去参访啊，没有学佛的外教，善财童子也参访啊。甚至婆罗门，婆罗门教的长老啊，那不是佛教的，变形外道也不是佛教的，其他宗教的领袖啊，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一样的礼敬赞叹，我们有没有学会？我们懂不懂这个道理？了不了解这个事实？真正大乘学人，学生就是自己一个，除自己之外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善知识，所以他那个尽是圆满。那如果有一个，我瞧不起他，你这个恭敬心就缺减一分，你就不圆满了啊！不要说这些正教啊，这些长者大德，我们那个恭敬心不能丝毫欠缺，乃至于妖魔鬼怪，我们对他的恭敬心也不能有一分缺减，你才是圆满的，信德圆满的流露啊！妖魔鬼怪我还恭敬他了，再问问妖魔鬼怪是不是众生？是众生啊。妖魔鬼怪有没有佛性？那有佛性啊。妖魔鬼怪能不能成佛？凡有佛性皆当作佛，早晚他会成佛的啊。
你怎么可以轻慢他呢？啊，妖魔鬼怪我们恭敬心一丝毫不减，何况对世间作恶之人呢？啊，是吧，我们修什么？我们修圆满的性德，一切恭敬啊。我们早晚课诵里常常念的一心顶礼，疑就是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就不疑了，修自己圆满的心德，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修行功夫才真，你才会开智慧，你的心才会清净顺境逆境啊，跟好人相处，跟坏人相处，你的心都是清净的，都是真诚的，你一开智慧啊，学佛无论在家出家，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了，学佛人生活在高度智慧之中，凡夫是生活在烦恼里面的，你们想想看，世间人啊，不管他地位多高，福报多大，他没有离开烦恼啊，即使是做到大梵天王，他还是生烦恼啊。佛弟子好在哪里呢？不生烦恼啊。你要能做到一切事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不生烦恼，只生智慧，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就像六祖啊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你看六祖见五祖啊，见忍和尚的时候，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后有这句话了不得啊！这我们心中常生烦恼，这他常生智慧啊，常生智慧呀、啊，就是菩萨成人呐、啊，不生烦恼啊！啊，我们学佛从哪学？就要从这个地方学啊！所以他这个十三条大愿呢，真的。就是把这个修行的下手处告诉我们的啊，这个经的好处啊，啊，上一次讲《金刚经》，真是破迷开悟啊，啊，叫我们了解宇宙的人生的真相，看破放下。这一部经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复杂的社会里面。我们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，怎样工作啊？怎样在这个里面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啊？所以这一部经是落实在思想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啊，那么这经上举的例子，声闻皆辟之福。但是你要了解啊，一切人啊，一切修行人，不管是佛门是其他宗教啊，绝对不能有轻慢心啊。他对我们轻慢那是他的事情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不能对他们轻慢啊。他对我轻慢，我对他尊重，久而久之必定能感动他们啊。这些人感动得很快啊，因为都是各宗教的领袖，不是普通人啊，他们有智慧啊，你以真诚相待啊，很容易感动。 啊，他也教化不少众生啊。所以这是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啊，我们必须要记住啊，这些习气毛病要认真的改过来。请翻过经本，再看底下这一条啊，第九段。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不善能摧伏其身，生下列想如旃陀罗即狱狗犬，我等则为弃况如来。这一条是对峙共高我慢的习气啊，这一个病啊很深很深啊。你看佛在经上把这个烦恼的排列啊，贪嗔痴就是慢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。傲慢是愚生烦恼，不是学得来的，无量劫来的习气，很大的障碍。我们要想在道业上成就啊，要断烦恼，要长智慧，这个障碍不能不把它除掉。如果有这个障碍，你的烦恼不会断，你的智慧不会现前啊，这大烦恼大障碍。所以你要摧伏其身啊，而且善能，以善巧方便啊，把这个烦恼断掉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断？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忍，很多人告诉我，忍耐是有限度的呀，它有限度的。那你这个烦恼还能断得干净吗？永远搞不清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忍辱是没有限度。《金刚经》上有一个例子，忍辱仙人被割力王割截了身体。我们要遇到这个境界，能忍吗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简单，这段故事很长，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。没有限制的啊，忍辱成就三昧才现前啊。我们念佛，我不少同修念了不少年了，为什么连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？念了这么多年了，我问问你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摇摇头，没把握。你是怎么修的吗？真正会用功的人，别注意说，好的更新力的，念三个月，你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，他就点头说有。啊，念六个月、一两年的，那就很多啊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年还没把握？这不如法了 虽然念佛，烦恼都扶不住啊。换句话说，没看破，也没放下，功夫不得了。那么怎样就忍辱波罗蜜？这忍辱太重要了。我过去曾经劝过不少人，我说你想想，你这一生当中给哪一个人过不去，哪一个人是你最恨的人，最讨厌的人，冤家对头，我说你呀，把他供一个长生牌位，供到你佛像旁边，你每天拜佛也拜他。希望真正有一天到的运亲平等，用这个方法，也有同学很不错，照我这个话去做，拜了一两年，他的法师还是不行，想起他还有气。他来告诉我，那我怎么跟他讲呢？继续拜，你的功夫还不够吗？拜到想起他不生气了，见面欢喜了，那你这个忍辱波罗蜜修成功了。要晓得拜个两三年提到还会生气，是功夫不够啊。功夫不够，要继续努力。你功夫并没有白费，继续努力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方法的时候更彻底了。这是从根拔起，根是什么？自己的贡高我慢，要把自己看清，生下列想，我不如人呐！你要能够有这个些这个观念呢，傲慢心就统统卸掉了。你说我有智慧有能力，那比跟佛菩萨比呢，那就差远了。我们现在好像修学还蛮像个样子，不要跟太远的人吧，近一点，我们跟印光法师比怎么样？跟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比怎么样呢？实在讲呢，跟人家后面低草鞋的资格都不够啊！你还有什么傲慢心啊？常常看古人，常常看前人，这个功高我慢就往下降，降温了。再看看这个世间一切众生，哪一个人没有长处啊？他的长处我没有，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再说事情做好，做得圆满，本分你应该要做的，做得不好你有罪过，做得好是本分，有什么值得骄傲？所以现在社会上一提就这值得骄傲就完蛋了，值得骄傲就完了。本来是一桩好事情，是一桩功德，一值得骄傲，那个功德完全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明了，佛弟子修集一切善根功德，谁最嫉妒呢？魔最嫉妒，魔要想方法来把你破坏，但是魔再大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把你破坏掉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毁掉你自己。
于是魔在那里用种种方便让你自己毁掉你自己的功德啊。那么最方便的法也是我们最常听的话，哎，你不错，值得骄傲啊。哦，你马上一骄傲，你看上了魔的当了，哎呦，他叫你毁，你很甘心情愿把你的功德善根啊就毁掉了。不听佛的话，是专门喜欢听魔的话，那什么办法呢？自己毁弃掉自己善根呐、啊！这魔是很会呀、啊，花言巧语啊，在旁边煽风啊，你不知不觉都上当了。那么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如果我们真的能体会，晓得。这个方法的功德利益的殊胜，魔再大的势力啊，再多的花样，对我们都使不上了啊。这就是你能够善能摧伏其身，身下列下，若战同